好，我们今天开始呢，一起来研读以西结书的正文部分，也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二门课。起一个小标题叫蒙召。那这个标题呢，一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先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以西结书呢是一卷不太好读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很多的这个听到的声音啊，看到的东西啊，让人读起来之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呢，总体来说，把它放弃这些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们抓住这些容易理解的东西。我们要知道他看见什么，听见什么，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然后呢，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去看，我们今天来看他的正文第一部分，以西结的蒙召。那以西结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景资料呢，这个人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前的第十年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的身份呢是一个祭司。你要想一想，一个神职人员他被掳到外邦以后呢，他是处于试验状态，没事干，因为没有神可以侍奉了，所以他处于试验状态。而一个神职人员，他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和他所侍奉的上帝已经离开了他的本国，离开了他的本地，所以他感到很伤心的一件事。所以呢，在这个极端的时候，那么上帝要选择一个人物，要把他的信息呢带给这个在以色列这个地区的人，也要带给被掳地方的人。那么选这样的人呢，就要有一个特殊的方式，一定要让这个人知道他清楚的从神那里头领受到了神的这个恩典和这个呼召。所以以西结的呼召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载，所以读的时候呢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尽量避开不必要的一些困惑，来领受神是怎么样确定让以西结知道他是神所蒙召的人。我们首先看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第一二节里面是这么讲的，说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看见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子弟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西布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的4月5号。那这个准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592年。那这个年份是什么状态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年份是犹大国灭亡之前的第5年，他是灭亡之前的第10年被掳的，那么第5年得到这个异象。这个时候呢，以西结30岁，所以前面这个当30年4月5号是指的以西结的年龄是30岁，公元前的592年。换句话说，他已经被掳到外邦5年了，那么再过5年呢，犹大国就将灭亡，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背景，其实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也是上帝要寻找一个最可靠的人，把他的信息带给当事人的一个这样一个人。那么当时他要带什么信息呢？因为当时的被掳的人，或者是被掳到外邦的人，或者是在耶路撒冷待的人，他非常的困惑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在问，我们的国家经受如此大的苦难，我们的神还在吗？他在哪呢？这是他要问的问题。所以上帝要派以西结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神还在。第二个呢，是被掳到外邦这些人，他们在担忧说，我们的国家在以色列，我们的神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现在在外邦，我们的上帝会在外邦关照我们，所以我们的上帝还会在这儿吗？所以上帝要派一位先知，就是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说，神仍然是你们的神，神不仅仅局限在耶路撒冷，他也在万国万各方各地都有。这就是这个背景下，要看到这段背景下，神要选一个他的传道人，选宣教士，或者说他的先知。那么以西结呢，就是神所选中的人，所以神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呢，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看见，第二个是听见。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下面的经文。首先，我们看以西结看见什么。这个时候以西结在外邦，在这个巴比伦地区，两河流也就今天的伊拉克，他在外邦， 他卖瓜的时候，神子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说我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多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尖尖。那这些描述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看到一个发光的云朵，这个云朵的光线给你感觉是什么？金黄色。那这个描述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天空的太阳或者什么的，就会看到金黄色，因为它很亮，所以给你的感觉呢，人能够描述的就是像金子一样黄色的很明亮的一个东西。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那下面是我们比较难懂的部分。他看到四个里面有四个东西在动，是活物，它们的形状呢是这样的，有人的形象，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那这个一看就不是我们日常当中经常看到的动物或者植物，对吧？它不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有人的形象，四个脸，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呢好像牛蹄的。那么我们都见过牛蹄吗？牛蹄前面是分瓣的，马蹄是不分瓣的，是整个的，牛蹄是分瓣的。那么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这个图片呢，就这是我能够找到的最能够表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像这个蹄子像牛蹄一样，有人的脸，有这个翅膀。但是他说这个形象呢是灿烂的，如光明的铜一样。大家知道铜在光线底下是反光的，我们今天可以用玻璃作为镜子，那个时候没有玻璃，什么做镜子？用铜做镜子，所以铜可以反光，一反的很亮。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呢乃是这样，彼此相连，行走不转身，却具有直往前行的功能。啊，这是这一段给我们描述的，大概从一个图形看，就是一个头上面有四个不同的这个形状，人的、牛的、这个虎、狮子的，还有牛，还有这个叫什么鹰，这四个头像，然后有两个翅膀，两个连起来，有人的手，那么底下的脚呢，像牛蹄一样。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图像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说，大概李希杰看到这个他的感受是什么。好，那么他继续下说，他说至于这脸的形状，前面呢有一个像人的脸，右边呢像狮子的脸，左边呢像牛的脸，后边呢像鹰的脸。那我找了一张图片，就这个图片可能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可能李希杰看到的图像是什么，就是四个方向有不同的脸型，有人脸、狮子脸、牛脸和鹰脸。那么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呢彼此相连，下边的两个翅膀呢彼此遮体，它们各具直行的功能。那么灵往去哪里去呢，它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呢并不转身，因为它四个方面都可以看见吧，所以它没有必要像我们一样要看后面要转过去，它没这个必要的。说至于四个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大见到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呢经常在烧这个炭火，你知道炭火烧红里面的看起来的颜色是什么？金黄色，对吗？这个烧红的炭它里面就是金黄色，而且温度越高它越发白，所以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见过这个像烧红的炭一样，这个形状就是金黄色的，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呢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间发出闪电，这活物呢往来奔走，好像闪电一样。他看到这个形象以后呢，就看到上面就像这个闪亮的东西上来下去，就像你看到这个闪电这个状况一样，它是一种描述啊。我们记住以前间呢只能把他看到的东西描述出来。那么我们继续看他看到的东西啊，除了这个呢，坦白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呢，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个轮子在地上，那么轮子的形状呢颜色好像水苍玉。那水苍玉到底是个啥东西呢？说实话我也没见过，总而言之是看起来很尊贵，很精美的一段东西。那么四个轮子呢都是一个样子的，它的形状和做法呢是轮中套轮。那这个轮中套轮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能找到的图片就是右边这张图，大概可能这么看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实际上呢很像我们今天在椅子上面下面装那个万向轮一样，就是你椅子在任何方向都可以走的，你不需要去 转头，它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去转动。笼中套笼，笼子行走的时候呢，四方可以直行，不需要掉头。至于笼箍高而可畏，四个笼箍周围呢满了眼睛，也就是这笼箍上面呢有好多小眼睛在上面，那这个啥都行，就你任何方向它都看得很清楚，眼睛就是看东西的嘛。那这四个活物行走呢，这笼子也就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起呢，笼子也升起，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笼也在活物的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笼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上升，笼子也在地上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笼子当中。那你看到这个技术呢，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象，这个象下面呢有四个笼子拖着它，它可以到处走来走去的。那这些笼子呢是为上面那个象服务的，就上面的灵到哪，笼子就到哪，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啊。再往下看，他还没完，说活物的头以上有苍穹的形象。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刚才看到那个东西呢，只是一个像个平台一样，在这个平台的上面呢，有一个苍穹。苍穹是啥东西？就看起来很大很广阔的意思，对吧？总而言之有多大，那李希杰也不一定去量它。总而言之，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在刚才看那四个活物的上面，那么看着呢像水晶。水晶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可以反光发亮的东西？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苍穹以下是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连，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刚四个翅膀，四个翅膀，两个呢是彼此相连，两个呢下边遮起。那么活物行走的时候呢，我听见翅膀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扰的声音。活物站着的时候呢，翅膀下垂，那活物走的时候呢，翅膀就张起来。那在苍穹上有声音，那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活物是动的。当它动的时候呢，会发出声音，而且这个翅膀动的时候是张开的，那么停止的时候是下垂的。这是以西结看到的这个意象啊。他还没看完，继续往下看，说在他们头以上的苍穹呢，有宝座的形象。那这就看到底下有四个笼子，上面有活物撑着它，然后上面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像蓝宝石。所有这些描述都是用当时最好的东西来描述他看见蓝宝石，也是能够反光的一种石头吧。那么在宝座的形状以上呢，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的腰以上仿佛光耀的晶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呢有光辉。总而言之，就是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浑身发光，让你看到的都是一描述出来，就是全是像反光体一样，看到一个发光的光辉。同时他说这个颜色呢就像下雨的彩虹一样，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出来。那这个就是以西结看到的，这个人非常荣耀，非发着光亮，有各种各样的色彩。那再往下看，如果你看到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如果说在你的眼前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认定它是什么？是神？是魔鬼？还是看到如果说看到鬼了，是吧？还是看到啥了？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这个意象出现在以西结的面前的时候呢，以西结讲一句话，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有一位说话的声音。那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前面讲那些东西我们这些人都看不懂。为啥看不懂呢？因为我们不是祭司，我们从来不知道祭司在圣殿里面看到的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们从来没看过。但是以西结不一样，他是一个祭司，祭司在干嘛呢？就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所以他听他们的祖宗们给他们一代一代讲神的荣耀是什么样的，摩西当时看见怎么样的，后来他们的祖宗经历上帝是怎么样的，他知道一看说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一点都没错，所以他扑通就跪到地上，就趴在那儿。所以为啥我们看不懂呢？我们不是神的祭司，我们从来没见过上帝的荣耀。但是以西结呢，他听过，或者说他听过别人给他讲过， 他一看就知道说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那我们说心里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的把这个意象的画出来，对吧？很难画，所以我们找一张图片呢，大概可以反映这种描述。底下有四个轮子，有这个四个小天使，上面有一个宝座，宝座上面坐着一位像人子一样，有彩虹一样在他的身边，这个很难画出来。那这就是他看到的。那我们在这儿要知道的是，学到这么几个东西，从这个看见里边，我们要知道以西结他看懂了，他看懂了当时在贝鲁地子弟的时候，神在贝鲁的地方，在巴比伦，这对以西结来说非常震惊啊！他从来没有人在外邦看过神啊，现在呢，神的意象出现在外邦巴比伦子弟。那么以西结现在是一个实验状态的人，他一看这个，他说：“上帝在这儿，那我作为祭司呢，我有服侍的对象。”你叫他开心不？他很开心。但是他同时又很失望，因为他不在应许地。这时候上帝出现的地方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圣殿里面，而是在被掳的地方。所以他又失望又开心，但是他是祭司，他又认清楚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他看见了。那这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感到害怕，我们甚至感到什么没头没脑的，这啥东西？但是以西结不是。以西结看到以后说这是神的荣耀，所以他感受的就是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耶和华神没有撇下我们这些被掳的人，仍然在外邦可以关照可以看顾我们这些被掳外邦的人。这个信息对以西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被掳到外邦而看不到上帝的话，他将会失去信心，他会失去他的所有。但是这时候呢，以西结看到了神在外邦仍然会看顾他们被掳外邦的人，这是对以西结来说看到最重要的感受和他的信息。所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强求说那个到底那个形状像什么，这个意义不大。最大的意义是他让以西结感受到神在外邦仍然看顾被掳外邦的选民。所以不要担忧说神和我们没关系了，不要说神不要我们了，神仍然看顾他们，没有撇下他们。这是以西结得到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以西结记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得到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要把神局限到说哎，我们只有教会里面才能见到神，不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神的同在。神可以在中国，可以在美国，可以在加拿大，可以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不要把上帝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的信息。好，那么以西结这个意象的第二个部分，除了看见以外呢，他听见。那听见的东西就比较好理解一点，对吧？因为讲话嘛，你听清楚了，看见的东西不好描述，那听见的就好一点。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他听见什么。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与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呢，灵就进入我的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我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我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那这段话对我们听完以后呢，如果这个话是神给我说的，我会什么反应呢？可能我们没什么反应。但是对以西结来说，当他听到这个称呼，他就吓得半死。上帝竟然称他为人子，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可不是一个随意的称呼。在整个旧约里面，神只称呼过两个人，一个人是但以理，就有称呼过一次，但对以西结呢，称呼了93次，称他为人子。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称呼是对以西结来说是最震撼不过的。他说不但上帝没有去撇下他们，而且仍然把他当他的子民一样，当儿子一样。因为在以西结那个旧约历史当中呢，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父，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所以他称他为人子，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称呼。所以他说这个称呼让以西结非常的震撼，上帝不但没有抛弃他，而且仍然把他当儿子一样来看。 说我要对像儿子讲话一样给他讲，那这个地方并没有告诉我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只是说我要派你去，去干嘛呢？向那些背逆我的那些人那儿去。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人，其实这个以色列啊，不是指的以色列国家，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国家已经灭国120多年了，对吧？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亡国120多年了，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指的是上帝的选民的总称，不是指的某一个国家。他说要我的国民以色列那地方去，给他们传福音，你别管他听还是不听，他们心刚硬，不要理他，你就讲，讲的目的干嘛呢？让他们知道先知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一说先知这个字，就说他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所以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神话语临到你们了，神要给你们讲话。但是他们不一定愿意听，他们是悖逆的国民，那不管他听不听不重要，你要去讲。这是他听见的第一个感触。如果我在其中的话，有人我在那个极端的困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父亲的声音说：“儿子，你在这干嘛呢？”你想你什么反应？很亲切，对吧？你感觉到你被这个父亲所关注。好，下面是听的，他具体听的东西。他说：“人子啊，虽有荆棘蒺藜在你那里，你又往蝎子中间去，总不要害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只管讲我告诉你的，讲给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那这段话告诉这个以西结，他说：“以西结啊，我让你去传讲，但是你做好准备。你去的地方就像你走在荆棘和蒺藜地里面一样。”那我们在座的人，我估计年轻人没有见过什么荆棘什么蒺藜，那我们这个年龄和我们的父辈们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一种很小的，像这个黄豆大小的一种小小籽，那个上面长满了刺，我们小时候一脚踏在上面，那就痛死了，然后要坐下来一根根把那个扒出来，那个就是蒺藜。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走路是非常困难。那他就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去走的这个路呢，就像踏在蒺藜上一样，对你来说很疼痛，但是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因此而惧怕，你只管去，我在后面给你撑腰。这是他听见的这个比较困惑的部分。下面他听见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的像那悖逆子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那去的到底让他讲什么呢？上帝会给他预备。他说，我要给你一卷书，你把手伸出来，这卷书呢你要把它吃了。这卷书上面写的内容呢是哀号、叹息和悲痛。他又对我说，人子呢，我要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行礼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贝鲁的子民那里去，他们听还是不听不要紧，你要对他们讲，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说，神让装备一个人呢，他会把他的话语让这个人非常清楚的领受，叫心里领悟，耳中听见。那么圣经用的这个描述的方式，给你一卷书让你把它吃了。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过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让他吃的，在哪呢？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的最后3年半的时候，神让那个使徒约翰说，你起来，我给你一卷书，你把它吃了，吃了以后干嘛？吃了以后向我的悖逆的民传福音，还有3年半时间，你要把最后的福音传给他。那使徒约翰吃了以后就感觉，哦，肚子好苦哎，因为嘴里面很甜啊。那么以西结呢，这也是给他一卷书让他去吃，但是这里面搞清楚，这个信息不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信息，而是充满了哀号、悲叹和悲痛的信息，也就是这个信息并不好。但神说，你只管说，不要管别的。那么他就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这所得的，吃这书卷，然后对以色列家去讲你所领受的话。于是呢，我就开口讲这书卷就吃了。他就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子，我就吃了。那么口中嚼的呢，甜如蜜。那你知道这个描述和启示录里面非常相似。那启示录里面约翰吃的时候说肚子发苦，口中发蜜。那这一段描述呢，给我们好多牧者提供了一个正道的很好的素材。 那么正道的主题就是上帝的话语，要细细的去咀嚼，你圆嚼呢感到圆甜蜜，这个说法倒是正确的啊。但是以西结这儿领受的时候恐怕没那么甜，他领受完了以后觉得这玩意儿很痛苦，我要干的事并不很甜美，是充满了哀号和悲痛。所以圣经中一共记载了两处有书卷被吃的这样的记载，神赐给他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所赐给他的话语，你要让他去做事，神会装备他。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书卷赐下来了，以西结也吃了，那我们就要看看以西结是怎么反应的。如果神给你一卷书让你也吃吃，你吃完以后怎么反应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要问的问题。说那时神的灵呢将我举起，我就看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烈烈的声音，说从耶和华所在写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的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的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呢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里悲极愤极，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肋亚比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之地，在他们中间呢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啊，你看到这个呼召啊，上帝的呼召临到以西结，以西结看到了这么伟大的意象，听到了这么轰这个重大的使命让他去做，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心中甚苦，灵性奋急，然后呢悠悠闷闷的坐那儿待了七天，一句话都没。为什么？如果是你，你听到上帝的呼召，你的反应是什么？啊，太开心了，上帝要用我了，是这样吗？不见得，真不见得，看上帝让你去干什么。那么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神会给他预备，神会给他很多的准备，神同时要让他知道你将来的工作不是那么舒心，你会遇到极大的痛苦。所以神的灵虽然和这个以西结在一起，但以西结看到了神的宝座，听到了神的这个吩咐，也吃了神给他的书卷，且产生了一个非常悲哀的心情，所以坐在那儿七天无话可说。那圣经当中有好多记载，这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坐在那儿一句话都没有。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受难的时候怎么样？那几个朋友就陪他坐了七天，一句话没有。那是最好的安慰，让他好好安静一会儿，对吧？我们看到以西结领到这个异象以后，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什么话也没有。所以第一反应并不是那么开心。神的呼召有时候让人陷入极度的悲痛当中。那么以西结就是一个，他心中非常苦闷。那好，当然在这个背景当下，我们知道以西结所处的背景是被掳到巴比伦，失业了，又很失望，但是他又看到了神的异象。听到了神的声音，又领受了神给他的祝福，给他的这个话语，又差遣他回家给他的百姓去宣扬福音，而这个信息呢，让他感到非常的悲哀，这是他听到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了，你也听到了，那你怎么办？你说我现在该去睡觉了，还是你说算了吧，我就睡会儿得了？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注意下面的话。下面才是神真正交代以西结的事儿。过了七日，哪七日啊？就是以西结郁郁闷闷的那七天，一句话不吭，坐那儿就像个呆子一样。过了这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注意下面的话：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王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那这个给以西结的任务就清楚了吧？我替你做守望者，守望者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哨兵，就你要看清楚敌人在哪，敌人什么时候来。如果平安的时候，你让大家休息；如果有敌情的话，你要告诉大家，就类似于这样一个人，这叫守望者，就你随时要看到威胁在哪。第二个呢，你要警戒他们，如果你看到有危险，你要清清楚楚的告诉我的百姓威胁在哪。这个叫守望者。那么守望谁呢？只能让他守望两批人。第一批人就是这些恶人， 说我何时指这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看到了吗？他给以西结的任务是，如果你遇上恶人，他说这个恶人本来是要死的，但是如果你不警戒他，让他继续犯罪，他死在罪中，我要讨你的债。那这个对以西结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对吧？然后他说，如果你警戒了这个恶人，而这个恶人呢并不转离他的过犯，因此这个恶人死在罪中的话，那你却要救自己脱离罪恶。啊，那就这个对以西结来说很清楚啊。如果遇到恶人，你要警戒他；如果你不警戒他，他死了，我要拿你算账。那这个就是我们神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呼召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弟兄姐妹的守望者，如果我们不能警戒弟兄姐妹们的过犯，让他死在过犯当中，神会问我们，你去干嘛了？就是这个问题啊，这很严重的。所以对于罪恶，上帝让以西结来说，你要清清楚楚的做他们的守望者，要警戒他们，这是第一个任务，对于那些行恶的人。第二个任务，他说再者，我要对那些义人，你该怎么办呢？义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义人不是新约中所说的义人，这个义人在旧约当中就指的是守律法的那些人，就是他是纯守律法的，遵守律法的人，不是有意干犯律法的。所以在旧约当中的称义是指的持守律法的人。他说对于这些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的脚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他说对于这些义的人，如果他有过犯离开了这个神的义而犯罪的话，你要警戒他，你不警戒他，这个人死了，我要拿你算账，我要为你试问。你想这个对以西结了多难，对吧？这很难的任务。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义人因为你的警戒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因他受警戒就必存活，那你就救了自己脱离罪恶。哎，但你看到这两个吗？上帝让以西结的做的事其实挺简单的，就两件事，对恶人怎么办，对义人怎么办。他说如果你失职的话，为你试问。简单的讲，以西结的使命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如果你成功了，那你就救了你自己，如果你不成功的话，你要担当失职的过犯。那这个对以西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使命啊，神要拿我们算账的。如果给我们很大的恩赐的话，我们要去用，不用神是会算账的，神会问你，你去干嘛了，要交账。这是以西结得到的具体的任务啊。那以西结得到这个任务的话，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当你得到这个任务的话，你会怎么办？哎呦我的天哪，站到这怎么能完成呢？对吧？你可能就吓到了。以西结也不例外，他就忧忧郁郁的待了七天，啥事没有，跪在神的面前，趴在那儿软了，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在哪里？降在我的身上。他对我说，注意这两个字，你起来。我们一读这两个字，我们就要想起旧约的时候啊，上帝在呼召这个好多人的时候都使用这个字，起来，别趴在那儿，趴那儿像什么话，起来，我让你干事，你趴在这儿干嘛？大家想一想约书亚记，当时年轻的约书亚一听说摩西死了，约书亚腾就趴到地上软了，这下麻烦了，我的老师死了，我该怎么办呢？结果神给他的意象就是，约书亚起来，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还读那段经文吗？现在遇到以西结是这样，以西结看到了，听到了，领到这个任务以后，郁郁闷闷的七天不吃不喝，趴那不起来了。耶和华说，你给我起来，我要让你干事，别趴那，干嘛去？起来，我平原去，我要在那里与你说话。那么现在呢，他在一个河边嘛，他说你到走到平原去。于是呢，我就站起来，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一样，停在那里， 我就俯伏于地。结果他到天那儿去一看呢，就像他们以前看到那个异象一样，这个异象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以西结又趴下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人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都得趴下，对吧？因为那太荣光了，你不趴下你没办法去站立，你腿都软了。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再次介入，他们说站起来，我要派你出去做先知，你不可以趴在这儿，一定要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屋去把门关上。这一段话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基督徒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都要站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讲道的那个牧师讲道一样，你要刚强，你要站起来，我们要扬起头来，在上帝的面前扬起头去做事，而不能像这个像世界上就趴那软软弱弱是不行的，要站起来。好，这就是以西结看到听到神给他的任务也明确了，然后现在又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让他站起来。那是不是就没事了？你这样站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走了？其实没有，耶和华还要把他赶到房子里去了。你进房子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以西结进去了，把门关上，然后上帝给他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往来。这句话就像一瓶的凉水一样拖到以西结的头上。以西结说，你不是要派我出去吗？你不是让我站起来吗？结果你告诉我，我走出去以后人家会给我绑起来，让我没办法走，那我怎么传呢？上帝说，这是真实的，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人用绳索把你绑起来，让你无法施工，这是你必须面对的困难，你会失去自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必使你的舌头钳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上帝说，这还没完，你不但受了别人的捆绑失去自由，我还不站在里边，我还要把你的口封住，让你不能去责备他们。那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受了苦了他不允许说，是不是以西结感觉到很委屈很难过？所以上帝给他两条警告，你出去宣教会被很多的困难所捆锁，不能自由往来，但是我不允许你因为这个困难而责备这些人，而是去警戒，去把话语传给他们，而不是去责备他们。所以基督徒责备的话要非常小心的出口，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啊。但是我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必要开口。他说你不能责备人，但你的开口讲我告诉你的福音，讲我告诉你的这个警戒的话，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这对以西结的任务清楚了吗？那你会遇到困境，我不允许你责备他，但你必须把我告诉你的话讲给他们。至于他们听还是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和你没关系，你不要为此负责。你的责任就是去讲，放胆去讲，站起来去讲。这就是他的经历。他说你经历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苦难会临到你，所以你的日子不是很好过。这是给以西结的最后的吩咐。好，那我们把这段呼召信息放到一起来看看以西结的呼召。以西结的呼召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五个内容非常重要。第一个，他看见的是神的宝座，换句话说就是神在地上当时的显示出来，让他看他的权威。那我们今天看见什么？我们今天看见你神的宝座吗？对呀，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词啊。第二个，以西结听见，他听见什么？他听见的是神对他的差遣，而且要去一个地方，神会装备他，给他书卷吃，而且呢给他很大的责任，让他做所传讲被传讲人的这个守望者。守望者就是你要站得高看得远，你要看到危险在哪，当危险来临之前你就要知道危险在哪，要告诉他们小心了。然后呢，神亲自的鼓励他说，你别老趴在这儿，敬拜可以，别老趴着，站起来，我先走，做我告诉你要做的事。同时警告他，你出去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就像走在吉利地上一样， 人们要用绳索来把你绑起来，使你失去自由去宣讲。同时呢，我还不允许你用神的话语去责备他，我不允许你去责备这些人，你只管去传讲我的话语，你会遇到困难。这个蒙召呢，对以西结来说责任重大的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办？那我们采取大家的这个意见，我们会增加一张幻灯片，就是我们这一段信息对我们今天该如何使用这一段信息。我们今天呢，不管你是教牧也好，教会里面的侍奉小组长也好，还是老师也好，还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也好，我们都有神的呼召。神呼召你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神的呼召。当然我们的呼召未必像以西结那样去惊天动地了，因为以西结他执行的使命不同，他要在那个最黑暗的时期把他的选民带回到这个神的身边去，所以他的使命不同，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意向。那我们今天呢，可能神给我们的使命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也是不一样，但是这五个特点是要存在的。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一定会有这五个特点。第一个，看见。我们今天看见什么？我们要看一个像以西结那样这样神奇的异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吗？不见得，我们可能不会看到这个东西。但你要看到什么？你要看到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道成肉身在世界上来过的基督的众神。以西结那时候的人没人看到过神，他不能看见神，所以他只能看到异象。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我们中间住过，是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你可以亲手摸他，亲耳听他的讲道，所以是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看见，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和基督的救赎。第二个，我们的呼召一定要听见，我们要听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差遣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同，神差遣我们做的事也不同。对我来说，神让我去好好做好我的教导工作，那对另外的弟兄姐妹呢，神让你好好的去做好你的这个侍奉这个关怀的问题。那对我们其他一些人说，你好好做好你的宣教。对另外一些人说，你好好做好你的侍奉。还对一些人来说，你做好你的奉献。所以神在每一个人的呼召上面呢，这个差遣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里面才会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各种职能的一个团体，是基督的整体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见神对我自己的差遣。第三个，我们是有责任的。基督徒的责任和以西结责任的责任是一样的，是守望者。是谁的守望者？是普天下人的守望者。你要告诉这些人，神的福音来了，神的救恩来了，告诉他们出路在哪，告诉他们根本的归宿在哪。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需要承担这个守望者的职责。第四个方面，任何事奉，哪怕你做一个小组长，你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甚至各种各样的艰难。这个时候呢，神会告诉你别趴在那儿敬拜，一会儿可以，你要站起来，不要老趴在那儿，要站起来往前走，为我的使命往前走。所以站起来这几个字对约书亚对以西结至关重要，对我们呢也至关重要，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去让我们做事，让我们站起来做，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你要刚强壮胆去做好神的施工。第五个最重要的，任何一项施工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辛，但是我们侍奉当中的苦难，侍奉者所经历的痛苦，不是侍奉本身。你要看到这个苦难背后神要你做的东西，你是神的守望者。所以你担有很重大的职责，有很重大的这个风险在里面，你需要承担这样的职责，能够经历起这样的痛苦，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会做你坚强的后盾。所以这就是以西结的蒙召，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蒙召。如果我们这些蒙召不清楚的话，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蒙召，神让我们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我们在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基督的里边，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好，我们下一张幻灯片呢和以前一样，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上去，大概上课完了以后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听到。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儿。